各位道德，大家晚安。请各位翻开科判表93页，表解112页。我们在上个礼拜介绍了这个天道，同时介绍了这个大千世界。这个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是相当的复杂的。那么这个大千世界呢，它这个基本的单位数就是小千世界，小世界。这个小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然后须弥山的旁边就有日月，以须弥山为中心分为四大部洲啊，东西南北。我们是属于南瞻部洲。南瞻部洲的特点跟其他三大洲不同的是，南瞻部洲的福报最差。就因为它最差，可是唯有南瞻部洲有佛出世。东胜身、西牛或北俱卢都没有佛出世。这个须弥山上面呢，就有所谓的欲界的六天啊，从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都属于欲界天。所特别的是夜摩天以上是空居天，因为他要修定功。那么这个须弥山是从初禅以下啊，就是一个小世界，再往上走就是二禅天。二禅天是包含了1000个小世界，也就是小千世界，也就是1000个日月、1000个须弥山、1000个六欲天，所以二禅天啊所统辖的。三禅天就1000个二禅天，是一个中千世界。再上是四禅天，四禅天是1000个中千世界啊。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次方啊，1000乘1000再乘1000，这样叫做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个大千世界叫做依佛化土，极乐世界100000亿佛土是100000亿个依佛化土，但都在华藏世界的13层。下一次我们再把华藏世界帮大家引进出来。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四个禅天，它的特点是啊，就在44页了，有3界8定9地，所谓的五趣杂居地。五趣杂居地啊，就是在45页右边这个表，五趣包含了4恶趣，就是畜生、恶鬼、地狱跟修罗，跟四大部洲跟六欲天，这都是五趣，就是五道。趣就是趋往啊，杂处的，所以叫杂居地。上来就是色界天，色界天又分为凡夫的定，还有四禅的。这个四禅天呢，最特殊的是第四禅天。第四禅天呢，它有除了它本天的3个禅天以外，还有5个 小乘圣者所居的五不还天。这个从初禅开始是没有欲界，所谓没有欲界，超出欲界，也就是超出了所谓的饮食、男女、睡眠这些欲望，没有了，只有公事、身相。那么随着禅定功夫的浅深，而他的身相、他的衣服以至于他的寿命都位位增高。从第一个初禅天是梵天，梵就是清净，那么梵天叫做离身喜乐地。五趣杂居地呢是没有定，不是昏就是散，四禅天以上就有了定，因为定离开了欲望而生了喜乐，就叫离身喜乐地。二禅天是定身喜乐，是比初禅天位阶高了一阶，那个喜乐呢超过初禅天，定力更高，所以叫定身喜乐。到了三禅天，离开喜乐啊，而得到一种妙乐啊，不同于二禅的喜乐，所以叫离喜妙乐地。到了四禅天呢，喜乐的念头都超越了，叫舍念清净地。这四禅天之中有所谓的大三灾，这是上次没有介绍，所谓的火灾、水灾跟风灾。为什么会有大三灾呢？在初禅天，禅定当然是要用觉观呢，因为有觉观啊，我们中医呢讲到这个心属火，我们的念头其实就是火，因为有觉观之火，虽然在禅天之上，他们禅定功夫很高，可是还是有念头，所以觉观之火扰乱，就会感召火灾。这个火灾是劫火，所以这个一切为心造啊，佛家讲的一切为心造啊。我们在地球呢，不论中医，不论道，不论儒，都讲气啊，都讲气，宇宙之间充满了气。可是到了禅天呢，就不是气了啊。那我们虽然有禅定功夫，但是还有觉观的扰乱，所以寿命很长是不错。我们看禅天的那个寿命大约都是天文数字了啊，那是不堪闻问的。虽然是天文数字，但是从永恒的岁月来说还是一个弹指光阴而已。像房龙写的一本啊《人类的故事》啊，这是外国人写的，是翻译的，协志出版。它的开头有一张图片，就是一座山啊，圆柱的山。他就写了，他有一个一里长短高、长宽高的山，有一个鸟每三年在这边磨一次嘴，当这个鸟把这个石头长宽高一里的石头磨光的时候，永恒的岁月走了一天，走了一天。那这个观念我想是从佛家来的，佛家讲盘石劫， 所以说四十里的啊长寿天天人来佛，那是一个小劫，六十就是中劫，八十就是大劫。所以从佛教的宇宙观跟时间观来讲，时间所以用劫来算，不是用我们的分秒年来算，因为那个算不出来。好，所以虽然长，好像说佛有朝生暮死，可是我们活到了几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一想哎，好像这一生到现在不过是没有多久的几刹那的事情，就差不多了。那天人看我们呢，就像佛有一样，甚至一看到我们就这样花开花灭，这一生就没有了。所以时间是也是不可不定法，时间是假象。所以我们看到初产虽然长，但是它会感召火灾。那二产呢，定生喜乐，它有喜，喜就有水，就是说哎，我们讲嘴馋的时候口水就流出来，那就是水，水的扰乱，那就乎外感水灾所飘。那么到了三禅呢，三禅是呼吸差不多啊，心息相依，可是还是有出入息，有出入息就会感风灾啊，感风灾。所以说水灾烧到，火灾烧到初禅七次，然后再七次的啊烧到二禅，如此再七次就烧到三禅。四禅叫做不动地，不动，不动位啊，这不是不动地，不是那个佛法那个八地的不动地啊，它是叫不动，就是没有风灾水灾火灾不到，但是还是有行苦刹那生灭无常所坏啊，仍然还是无常的。那么这个天道呢，还有坏苦，天道没有苦苦，没有嗔恨，但是有行苦跟坏苦。所谓的坏苦就是大五衰跟小五衰，我们看到四十五页有啊，就是说天人这有这五衰的时候，天人就要寿终了。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啦，开始老了，牙齿就掉了，头发就黑了，腰就酸，背就痛，病都来了，眼睛也不对劲，耳朵也听不到，脚也不听话，那就是老或者病死。天人呢，他们就是衣不垢秽，所以天是天衣是无缝，天是光明普照，是清净的意思。所以天他们的衣服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呢福报快尽了，寿快尽了，衣服就会脏。我们每天衣服都要洗啊，对不对，要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天人不是，天人平常不需要，可是他要寿终的时候衣服就够灰了。第二就是头上的花啊，天头上会有花，是宝冠珠翠彩色鲜明，我们要去买到啊，这个装饰自己，还要买，还要花很多钱，这天人天生就有的。可是天人要福尽的时候，头上的花就开始凋谢了， 第三是腋下流汗，天的身体也是清净洁白啊，身体不流汗，不像我们随时随地七孔都会流不尽，天人不会，可是他腋下流汗的时候就是命将终。第四，身体臭秽，天的身体很特别，相洁自然，有的人他戒律好，可能有啊，比如说天人会来护持，会闻到香味啊，据说那就是天人的身上的香味，可是天人福尽的时候身上的香味也就没有了。再者呢，天人呢因为修定功，我们的凡夫，我们的脑袋一刻都定不下来，总在东想西想，但是天人他们都是因为修定功才会感召到天道。可如果他开始不落本座了，那就是天人将要寿终，这是所谓的大五衰。另外还有小五衰，就是第一是月升不起，天人自然也有一种月啊，我们在人间常形容啊，此曲只应只宜天上有啊，人间哪得几回闻。那我们这个音乐呢还需要去训练这些乐功啊，像唐明皇这个梨园呢训练那些啊，很多故事都那些乐功如何如何。可是天人不需要，但是天然就有音乐，不古自明就有天乐，可是衰相现前的时候天乐就没有了。另外天人身上有光，我们人间呢要靠日月之光，灯烛之光啊，电灯之光，在晚上啊，白天就靠日月了，那晚上靠月，白天靠日。天人不是，天身体就有光，放光，甚至还可以飞行自在。天人也没有像我们人间那么多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可麻烦了，我们学个语言文字都不知道花多少时间，不要说别的吧，学个英文学若干年要学好也不容易，就是中文学好也不容易啊！我学了一辈子，我还觉得里面还奥妙无穷呢，那天人就没这些啊，文字语文啊，就是光放光。所以我们看佛法里面都用光来表法，表出一个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或者本性之光啊，或者表示一种法性的啊现前。所以我们有放光般若、光湛般若，这个般若都是光，都是我们本具的，这是天人的福报。所以这个我们去想想看，这个佛法所说的很多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昼夜他就无所谓昼夜了，可是衰相现的时候光就不见了。其实我们呢人也是有光，但是我们看不见，据说鬼神可见，据说在人类中啊，几百万人之中有一个人可以看见别人的光。以前我跟一个气功师傅在学，他就教个小孩，小孩就会看出人的光，但他不知道那个光代表什么意思，好人坏人还是代表什么病灶，他不知道。那个师傅就告诉他，这个是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那因此我们传统有一种就叫做望气，望气就是看气色看光啊。 所以以前这个听这个宗师谭居士，他从家里就是学啊净土念佛，那么观音法门。那么那个时候在大陆沦陷的时候，他因为打游击啊，他是游击司令，带着部队一路这个这个逃难。有一天部队驻扎在某一个地方，那听说呢部队旁边有一位有一个人会忘气，他就跑去，就也是好奇啊，他那个忘气就是要把好像有一个帘子把它按啊，里面是按的。他一进去那个人就说了，哎，你是不是念观音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你头上一尊观世音菩萨，他现在有大难，很多人的气都不对啊，有个浩劫，这个浩劫我也逃不掉，但你可以逃掉，所以他把他两个孩子托给他，跟你在一起一定安全。后来他就把他那两个孩子带出来，不过其中一个夭折啊，他就一面练这个，后来从大陆来到台湾。所以就是讲我们人也是有光，但是我们啊看不到。所以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读书，这旁边呢突然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吓一跳，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鬼。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你的时间到。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时间到？说我看你的气不对呀。他说你知道我在读什么书？他说你那读那些书都是不相干的。我们这个鬼啊，妄人啊，大富的人是红色的光，大贵的人是紫色的光，那晚上的时候屋脊上都看得见。生病的人比较暗淡的光，身体好的光比较强，正人君子是白光。他就说那你说我放什么光？他说你放黑光。还有三天，他说你读这些书都是没用。他要读什么书？要读圣贤书，要身体力行。好，这鬼说好，你好自为之，我三天以后来找你。就这个人，这个鬼一走，他赶快拿起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互流行，念了三天以后，鬼来了，远远的不敢接近他，说哎相公，哎怎么样？他说你好自为之，你身上已经有白光了，我不敢接近你了，你白光这几天都在长。那鬼就走了。这个故事呢很有它的意义，就是不会读书被鬼笑，一读那些不相干的书啊，对我们身心毫无帮助。读圣贤书，读经典，自然会放。所以我们想放光般若，光湛般若，那其实都很有意思的，都是表法啊，这光跟般若有关系。好，这是讲光。再下面就是遇水浊身，就是天人不那个水啊不会浊到身体，它的肌肤香腻，妙若莲花，不会被这些水所沾湿。可是当天人遇水会浊身的时候，这天人就差不多了。讲到这边我就想到这个少云法师开示录啊，少就是克绍击球那个绍，云就是虚云老和尚 这少云法师是寻游老和尚的弟子，他记载他在亲近寻游老和尚的时候，寻游老和尚在雨下雨之下走路，水不沾身体啊，不沾湿，这很奇怪啊，这个只有在武侠小说里面才看过啊。哎，老人家的这个禅定功夫很高，这天人都是这样。第四是着境不舍，就是对于这些境界啊，不太会执着。我们凡人呢，就好像沙子，比如沙子吹到我们衣服上，沙子就粘在衣服上了，沙子吹到眼睛，眼睛就张不开了，灰吹到身上，身上就沾灰，我们逃不掉，我们都执着的。我们看了很多相，眼见色耳闻声也就着相染污。天人平常是不着相，不受染污的，可是天人要着相了，开始沾念了，天人就是要受终了。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修学佛法应该会有类似天人那样的一个境界，可能会产生的，只是那还不是了义就是了。就像老年人一样，越老越怪，越执着越重，越顽固啊。年轻时候有时候看得开，老年人有时候看不开了。年轻时候可以忍得过，到老年时候可能忍不过，年轻时候不太执着的，老年人就开始执着起来了，类似这样子。另外就是天人有天眼呐，可以彻见无碍，所以千里眼，他也目不顺，不眨眼的。可是天人开始眨眼了，天又差不多了。我们就不然了，我每天眨眼，从生出来就眨眼，眨到闭眼睛，不断的眨眼，不眨眼不行啊，就不合乎卫生了。所以这些呢，都不是天方夜谭啊，小说家也想象不出来，那都是不同的业。他们的业就是要清净就是了。好，以上呢我们是讲到天人有大善哉，天人有五衰相，既然叫做色界，当然还是有公事，没有欲的执着，还有色的执着。那无色界呢，他还有无色的执着，还有我执，还有阿赖耶识啊。所以我们上次所讲呢，就是外四空天是外道所修的，对于色身是苦离开了，但是对于空间啊，认为是无边。可是虽然是无边，这空间的执着还是没，还是有，这叫空无边处。对于这个空是讲空间，讲虚空，对于这个虚空是色法空了。可是对于心事啊，还有执着。所以四空间的第二个事无边处，对于事，那么超出这个事的，认为事是没有边际，那叫事无边处。超越这个以后啊，然后呢就一无所着。一无所着还有一个着一无所着，无所有处，就是四空天里面第三，在上面 他还是诸有想若无想，他不同意无想定，但他还是有神识，所以你说他没想，他也是，所以非想也非非想，所谓三界最高的有八万大劫，八万是大劫哦，还是有个神识，还是有个我知，所以佛法为什么不落两边，两边都是执着，即使我空了以后真的是要偏真涅槃啊，还真的偏真涅槃，偏于真偏于空的，那是罗汉所证。好，这都是在三界之中的一些的现象，我们从这边来看所谓三界九谛，就可以知道宗密大师这个唐末五代宗密大师写的禅源啊，源头的源，诸权极都序，诸位的诠释啊，诸种禅法的诠释的集起来，都集起来一种序，里面就提到所谓禅有凡夫禅，有外道禅，这些就属于凡夫禅跟外道禅，包含仙道都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相当高了啊，但是还是属于世间的禅定，那必须要小乘禅啊，再上去才是大乘禅，最后是上上禅，就是祖师禅了，禅宗的祖师禅。所以这个禅法，禅就是静虑嘛，所以修所有的凡夫禅外道禅其实都要有静虑，就是 meditation 都要有，至少他们是高级凡夫了。所以为什么佛要说外道，要说凡夫，它的定义是什么，先要理解清楚啊，才不会混乱，就跟这些凡夫禅外道禅混乱。所以我们楞严经才讲了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因为有生有灭一定在有为法之中，一定在三界六道之中，有我一定在三界六道之中，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必须要弄清楚。所以出三界谈何容易，这才会感觉到净土中这个待业往生呢、啊可贵难得，一生成就非常非常难得，也是弥勒佛的大慈大悲才可能啊，所以修这些禅定谈何容易。好，这以上呢我们是把三界六道啊，那么当然主要介绍的是讲到天道，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就可以看我上次介绍法院诸林里面讲三界六道啊的情形，讲了比我们现在讲的还详细，大致上啊基本的架构是这样的。好，现在我们上次呢就是讲到了比如说第四天啊，讲到了梵王天，所谓的第四天呢就是这个四王天，梵王就是大梵天，自在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好，那现在请大家看到科判表的93页第二段，若诸众生爱同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同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 四天王是保护啊我们持土中持土的，令其成就。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现在各位看参考我们的讲义112页，上次是讲一些独觉身、圆觉身、声闻身等，现在就讲到梵王身。梵者就是清净也。下面啊，欲心明悟，对淫欲事心得明悟，了知身为众苦之本，身因欲有欲由爱生，爱由尘超，现欲持戒修身，不犯欲尘，令此欲生而得清净者。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现身说法者，为说是无量心，即离欲清净之法。这四无量心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的慈悲喜舍。也许有人说，这个慈悲喜舍不是佛家修的，为什么天道修？天道修的跟我们佛家修，就像五戒，五戒是人天修的，即使是不修佛修五戒，就是得人天，并不是只有佛教才修。同样的四无量心，并不说只有我们佛教修，也是必修的。慈悲喜舍，就十善是天道修的，我们为什么要修十善？不是我们的专利品啊，是共修的。第六，第四身就忉利天，就是33天，是六欲天的第二天，在须弥山顶，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啊，就四体还应，能为主。有人说他就是好像啊创造宇宙的，说法是十上品十善。自在身是他化自在身，此天依报月聚为他天所化自在受用，说法也是说上品直福等法。另外下面八，现大自在天身，大自在是色顶天，色界的最上，此天福报最盛的大自在，说法就是说上品十善、四禅、四无量心等法。好，那现在我们再看刚刚所看到现天大将军身。天大将军身是统帅八部鬼神之将军，如韦陀天将，所以天明天将是护法啊，善在这个天将统领28部鬼神啊，说的是五戒十善保护众生。这个八部我们刚刚发了一个讲义的33页，大概有人听到这个天龙八部，大概是从金庸小说里，天龙八部那是导果为因，天龙八部是佛教里面，金庸是采用了佛教的名词，不是金庸创造的。八部梵语下面有啊，梵语来讲的提婆就是天，天然妙月，即三界诸天有28重啊。刚刚我们所讲的欲界六天啊，那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到四禅八定有28层天。第二个那奇那且龙守天宫殿，持地助雨等龙，其能引现升降皆自在故。这个龙是我们传统讲到龙好像是非常啊星云自语， 那种变化莫测。那么寒窗里还有龙缩，那个虚去成云。在佛教讲龙，它是什么？持地助雨，它会也是确实会兴云致雨的。这个龙也有很多种啊，我听啊长辈讲，哎，说他们的亲戚下雨的时候确实看见天上有龙。我一个朋友，政大的一个教授，上次大概十多年前到大陆去，有一次他在一个五台山那里看到天上有龙，不但他看见五彩龙了，大家都看见，大概保持了有半个小时。可是龙所在的那个地方，第二天就发生了那个叫什么帆船事件啊，帆船事件在报纸上有的，他说亲眼看见龙啊，如何如何就在天上，他是跟画里面的画一样，他是变化莫测的。那高僧传呢，我记得也有记载啊，有龙的事情。所以他这边说隐现升降啊，它可以变大变小，可能变得像蛇一样，一下星云之雨，可升可降，皆自在故。可能是老祖先呢就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或者是啊这种龙。下面叫夜叉，是翻译叫永见，又叫暴恶，是飞空路行甚远，守天城池门啊，天城啊，守天城的池门门阁等等，就是有一种叫夜叉。所以我们的传，我们看到夜叉都是很恐怖的、很凶恶的这种鬼啦什么，就叫夜叉。那么下面还有叫做钱达婆，翻译叫做香阴，不但酒肉，为香之身，是天主绿床导直月神。它是一种月神，音乐的神，身上有香味。阿修罗叫无端正，又叫飞天，就是有天之福，无天之味，阴中行痴声称感此报应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人间某些像希特勒之流的，都说呢就是阿修罗转世，因为他福报很大，可以啊啊呼轰风唤雨，但是嗔心很大。还有说是男丑女美，所以要把它翻译作飞天，向天，但没有天之位，因为长得很丑，所以叫无端正。下面迦楼罗是金翅鸟，所谓大鹏金翅鸟，两翅相去336万里，顶有如意珠，以龙为食。那个大鹏金翅鸟，那个庄子有那个鲲化为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啊？一举就是数千里，这个金翅鸟很厉害啊，龙厉害，它会吃龙。下面紧那罗夷人，就是像人但不是人，但头上有角啊，也是天上的一种祭神月神。另外摩诃罗伽是大福行啊，就说他是大蟒神，福行者也，叫蛇就福行，这都是所以八部鬼神。好，那么这边讲到八部鬼神啊，那还有就是像韦陀天将啊，统领的，统领是28部鬼神。下面看现四天王神，四天王居在须弥山的中间，乃地势的外层，各领2部鬼神，因为东西南北啊。所以就有所谓，我们到了佛殿，有的时候有四天王殿，这都是护持佛法的啊。下面比如 东方叫持国天王，南方的就叫增长天王。持国就是护持这个国，增长啊，增长智慧，增长见闻。西方是广目啊，看得很广，无所不见。北方叫多闻，广学多闻。这四大天王各有他的这个啊特殊的一个功能在这边。那么现四大天王为天，四大天王说什么？说上品十善及护国安民之法啊，因为四大天王都是护国安民的。另外现四天太子身，四天太子是天王各有91太子，姿貌端正，有大势力，驱使鬼神，保护人民，如哪吒之类。说法就是说皈依斋戒十善符咒等法。好，这是这一段。再请看93页下一段，前面这一段因求诸天，下面一段的因求人去。好，到这里呢，我们时间到，稍微休息一下。